今天我们要讲的一篇讲道是我们继续太古历史系列的第五讲，该隐和他的后裔。谁读过该隐跟亚伯的故事请举手。哎呀，不是所有人啊，我以为是所有人啊。小朋友读过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吗？没读过，没读过就是读过了是吧。好好的，这是在写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哈。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首先跟大家讲讲我对这个故事的回应哈。你们有没有做过梦啊？很多人都做梦哈。你们做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啊？
都有。
你们记得的是美梦还是噩梦？
都有。
都有啊。哇，我告诉你，我每次都记得是噩梦，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是美梦还是噩梦哈。但是我记得有两个美梦，我印象特别深的，我记得有一个两个美梦哈，其中有一个我讲给大家听，我是做的是什么美梦。我在一个山谷里面，这个山谷阳光明媚，应该是下午，到处都是树，绿绿葱葱的，哇，那个地方非常的宁静哈，只有我一个人。我冥冥之中感觉到有神啊，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我冥冥之中感觉到有神，我就走在山谷里。我发现我好像没穿衣服啊，亚当哈，有人说亚当对，突然间这个山谷哈开始有泉水涌流，然后我真的很开心，山谷变成了一个小池塘，我就在里面游啊游啊游，好开心啊。这个池塘里面清澈见底，哎，我以前在欧洲有旅游过，欧洲有一个叫 Lake of Alpen， 就是那个阿尔卑斯山湖，阿尔卑斯湖哈，哎呀，真的清澈见底，就是那个样子啊。然后但是后来情况不太对了，美梦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噩梦啊。然后那个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然后涨满了山谷，然后整个山谷开始就变了哈，突然间镜头一转变成了一个荒芜的大地，荒芜大地上有两个人在打仗。这是我没有信主前所做的一个梦啊。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梦呢？因为这个梦跟伊甸园很有关系啊。我后来读了圣经，我发现这个梦很像伊甸园，是不是啊？啊，那个我想说，其实我相信不只是我哈，我只是做了个梦，但是我相信在座的甚至全人类都有重返伊甸园的梦，你相信吗？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哈。第一，你干嘛攒钱？干嘛攒钱？因为没有钱啊，小朋友说因为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要攒钱？神不会保护我们吗？因为我们缺乏安全，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平安，对不对？为什么要工作？因为神赐给亚当夏娃看守修理园子的任务，在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引号基因，对不对？为什么你喜欢出去旅游？因为亚当从小的时候就被放在，不应该说从小，亚当长出来就是成人哈，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放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大自然的。如果把你整天关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面啊，混凝土的城市里面，你受得了吗？我是受不了，我得到大自然里面透透气哈。所以我特别羡慕住在大棚的弟兄姐妹哈，每一天都在那个大自然当中，我好想去啊。对，每个人其实都有重返伊甸园的梦想，不信你问问自己，你看看周围哈。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了罪，对不对？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你猜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会想什么？猜猜看。我猜他们会想重返伊甸园，你信不信啊？你看那个基路伯看守伊甸园，守住了生命树的道路，他们回不去，在外面的地上长满了荆棘和蒺藜，亚当要糊口勉强要劳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对不对？哎呀，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是可想回伊甸园了。其实今天人类社会一直在向往的就是伊甸园的梦想，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对不对？均贫富，然后呢按需索取，不需要再那么辛苦的在这个充满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上面劳苦啊，是不是啊？所以重返伊甸园是人类的梦想， 重返伊甸园也是亚当夏娃的梦想，我相信是这样。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我要告诉大家很有意思的地方是真的是这样。我自己读下来这段后面这段该隐的故事确实是亚当夏娃想重返伊甸园，我等会来分析给大家。但是我有一个习惯，想在讲到之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讲这段经文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请大家先记一记。创世纪四章一到二十四节的中心思想是亚伯所代表的基督是在该隐败坏社会中人类的唯一盼望。大家明白吗？这里面副词那个很多形容词副词很多。我再读一遍，亚伯所代表的基督是在该隐败坏社会中人类的唯一盼望，就是讲简单，就是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哎，那你说，哎，大米弟兄，你每次怎么总扯到基督因为整本圣经就是照着基督写的，为基督写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细细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大家坐稳了没有？会不会打瞌睡？
不会。
不会打瞌睡的人往往会打瞌睡好，等会儿盯着你陈弟兄。今天陈弟兄穿了一个新的西服特别精神。好，等会儿我要找他谈谈。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该隐的献祭。哎，你说不是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吗？等一会儿我解释该隐献祭第四章一到七节。第二部分，该隐的凶杀案，这里面还有个谋杀案，对不对？第四章八到十六节。第三部分，该隐的后代，第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首先我们来讲讲该隐献祭创世纪四章一到七节。我们照惯例，我们一起来首先来读经好不好？
好，
弟兄姐妹一起来开声读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
有一日，他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面目你，你却要顺服他。
有人说，哎，大米弟兄，你刚才说那个亚当夏娃想重返伊甸园，哪里看得出来该隐的出生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吗？我们一节节来分析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同房原文是什么？知道吗？叫知道new 英文叫 new 有一天，亚当跟夏娃认识，亚当认识夏娃所以同房夫妻的亲密关系是彼此认识。我这边顺便提一下，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婚姻当中，有很多夫妻都是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心却想的两件事不认识，对不对？你认识你老婆吗？你认识你老公吗？你要想真的这个夫妻之实是要彼此认识还不是这个肉体上的，是彼此认识才叫真的夫妻。那么认识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丈夫认识的妻子以后发生什么事？怀孕了，生了一个人叫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我们知道圣经中的人名都是有意义的，该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叫获得，得到得的意思。我很感恩圣经有讲出来，该隐这个名字是得。哎，你会说得什么了？夏娃得什么了？我在这里我猜想夏娃得到了一个什么应许的实现。你们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夏娃跟亚当在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神对他们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应许吗？
你的后裔，
哎，对，三章十五节有说，不是的，这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所以 这是亚当夏娃唯一的盼望，对不对？希望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能够打败蛇，然后最后呢可以重返伊甸园。所以那个该隐的名字是德，我觉得是有一定意义的哈，是夏娃对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一个回应，是不是很有可能哈？我们继续看下去。那夏娃怀孕生子以后，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哈。这里耶和华是第一次出现在人的口里面，以前亚当从来没有叫过耶和华啊。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救赎历史已经拉开帷幕。因为耶和华这个词是一个叫救赎历史的一个神的词，大家明白吗？啊，在创世纪里面神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神，一个是耶和华。当出现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它代表是那自由永久的神，是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神哈。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可能大家看不出这个原文。原文当中如果你观看的话，你会发现夏娃是比较骄傲的。原文是我得了一个男子和耶和华啊，经一本说借着耶和华的帮助，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夏娃好像有一种叫人神合作的口吻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神合作的口吻，有没有？你看我得了个男子和耶和华，对不对？我跟耶和华一起合作得了个男子哈。这里很有意思，起初是从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的，对不对？现在呢男的是从女的出来了。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了隐隐约约哈，圣经我们知道是神的启示，隐隐约约这里就已经为该隐的故事的不好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么刚才你说大米弟兄，你说老半天我还是没看出那个夏娃有重返亚当夏娃有重返伊甸园的这个盼望哈。好，我们来看接下来那个圣经又讲了什么。圣经说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对该隐的期待明显是高于亚伯的啊。为什么是高于亚伯的啊？没事，让他去吧，没关系。
我没需要去
啊。那你到前面来
啊。没有，
你坐那边好不好？没关系啊。好，这里我们会发现该隐那个亚伯跟该隐哈这个亚当跟夏娃对该隐的期待高于亚伯哈。从哪里可以看出？有三点。第一点，孩子的名字，该隐叫得到，对不对？获得了。亚伯知道叫什么名字？我查了一下，很有意思，亚伯的名字叫争气，或者说一生呼吸。亚伯怎么叫这个名字哈？这么重要的人叫这个名字哈。第二个是父母的态度，在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说了一句话，但是在亚伯出生的时候，夏娃有没有说话？他妈妈根本没说话，对不对？生了就生了，这个不重要啊，对不对？这个孩子不重要。第三个，孩子的职业，该隐是干什么的？你知道亚当是干什么的吗？亚当是被赶出伊甸园，不是就种地的吗？叫子承父业，对不对？那么亚伯是干什么的？牧羊的。所以亚伯献祭的时候要杀死一头羊，有杀死动物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杀生哈，毕竟来说好像有点不太像亚当以前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这三点可以看出亚当跟夏娃对该隐的期待是明显高于亚伯。给孩子给该隐起名啊，然后呢在该隐出生的时候那个母亲有解释啊，孩子的职业也有不同。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啊，我在这边做一个总结哈，在创世纪四章一到二十四节当中，亚伯只是配角，该隐才是主角，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啊，今天有很多的讲道哈，我发现很有意思。今天的讲道有的时候讲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只讲亚伯，该隐被人配角了，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样讲道有违圣经原则啊。亚伯要不要讲呢？要讲的，等会我们会讲到。但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该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该隐发生了什么，好不好？但是很有可能亚当跟夏娃认为该隐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哦呦，得到了一个儿子，让他子承父业种地，然后呢啊，然后要解释一下是吧？好， 但是该隐是不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呢？是吗？这边小朋友都知道是不是哈。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哈。故事开始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哈。故事朝着哪些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田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身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祭物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哈。这里这节经文讲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献祭，对不对？你说哪里有献祭？如果你读旧约你就知道了，该隐献的叫素祭，对不对？拿上地里出产的谷物，然后呢去献祭，叫素祭。亚伯献的叫燔祭，把一个动物献上，然后呢脂油烧在坛上，然后把它烧掉哈，燔祭献祭。但是这里你会发现，哎，没有祭坛。你看这个边上有一张照片是后面人画的哈，有个祭坛。其实献祭可能就在地上或者在哪里啊，没有祭坛很有可能。那么献祭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献祭不见得一定要有祭坛这个形式啊，献祭是把你最好的，神所赐给你最好的献给神，这才叫献祭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没有献祭？有人说十一奉献是献祭，是，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献祭？
身体
献上活祭，还有没有其他献祭？献上你的时间、精力、感谢、赞美，一切你好的都叫献祭。好，好，那么耶和华看中了谁的祭物呢？哎，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看中的是亚伯的祭，却没看中该隐的祭呢？为什么呀？这里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哈。有人说神喜欢动物的祭。不对哈，因为神也喜欢素祭嘛。第二，有一种解释说神闻到了烧那个羊油的馨香味。哇，大家有没有烧过猪油啊？烧了猪油以后房间里挺香的，是不是啊？不吃太多就挺腻的。有人是这样说的，哦，牛羊的脂油一烧，哇，神在天上一闻，哦，好香啊，好香啊，就拿了这个祭，是不是呢？其实也不是哈，神是个灵，对吧？第三个，有人说亚伯的祭带着血，哎呦，这个是灵异结晶哈，灵异结晶，亚伯的祭带着血哈，其实都不是。为什么神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看中了亚伯的祭呢？因为该隐的祭流于形式，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对不对？你看四章三节，他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其实可以解释为该隐随意的拿了一些地里的出产，他可能拿了一些边角料给了神都有可能哈。所以在4章7节，你看这边经文讲什么？神说的，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该隐献祭没有被看中的原因，不是因为祭物本身，而是该隐献祭的心态，对吧？那亚伯为什么他的祭就被神看中呢？因为亚伯献祭是凭信心把最好的供物献给神。4章4节这里提到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的头身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头身的是最好的，对不对？一般来说女人生孩子第一个孩子精力最旺盛，生的最好，对不对？体格最好。头身的一般来说在旧约当中，头身的是归给耶和华神的。你们记得神在那个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的时候，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叫耶利哥，对不对？耶利哥神有说这个城市归我，结果呢有一个以色列人偷偷的拿了点金子，就被惩罚了，对不对？头身的是归给神的啊。第二个，脂油代表什么呢？代表动物当中祭物当中最好的那部分啊，你不要献块瘦肉或骨头，你要把那个肥油献上，那才是最好。所以亚伯献的是头身的和脂油，代表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献上的是神最喜悦的祭，大家明白了吧？那没有把他最好的留给自己，献给神。所以希伯来书11章4节这里提到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好，大家明白哈？好，接下来我要挑战大家了，弟兄姐妹，你所献的祭是哪一种呀？ 是该隐的祭呢还是亚伯的祭啊？你们献的是哪一种？你是把生命当中最好的献给神，还是把生命当中不太好的献给神啊？我举个例子哈，你是把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拿出来读经，还是把一天当中最差的时间拿出来读经？最好的时间早上5点钟，最差的时间就是哎呀我睡不着，我看看圣经就会睡着了啊？是哪个呀？啊，读经是该隐啊，读经变成该隐了。好，其实还有金钱的奉献，我不想讲太多哈。你是把有余的拿出来，还是把你那两文小钱拿出来？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圣经当中有一个穷寡妇的两文钱，耶稣看在那里，看在眼里，说那个寡妇所献的是最大的，因为她把养生的那两文小钱拿出来献给神。我们有可能很富足，我们说主啊很好啊，我们把剩下的多余的那十分之一拿出来，我们觉得很心安理得，我们也达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啊啊！可是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们最好的，对不对？要的是我们投身的，要的是羊的脂油。你献上的是投身的，献上的是羊的脂油吗？还是献上的是你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呢？是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精力吗？是可有可无的那部分时间吗？是可有可无的那一部分金钱吗？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神的心意好不好？我们来读读罗马书第12章1节，我们一起开声读。
所以弟兄们，我们神的慈悲为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我特意挑了一些照片哈，请大家看边上那些照片，这边上那些照片是不是大家的生活的写照呀？啊，工作啊，购物，你看边上那个女生购物，还有个做面膜的，还有跟朋友一起吃饭、打高尔夫球、看电影，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把什么献给神哈？你的献祭是亚伯的祭还是该隐的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不折磨大家了。好，那个该隐献完祭以后发生了什么问题？麻烦、困难、挑战终于出现了啊。该隐，圣经上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神没有看中他的祭，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我问大家，该隐为什么生气啊？生谁的气啊？生亚伯的气还是生神的气啊？大家挺明白，生神的气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以约拿为例哈。约拿我们知道是个先知，当然约拿跟该隐不一样哈。约拿我们知道是个先知，他也生神的气，为什么呢？神让他去向尼尼微人传道。尼尼微人其实当时亚述帝国的尼尼微人就是以色列北国的仇敌，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什么上一代看到那小日本鬼子的那种感觉一样，但是我没有歧视啊，现在有录音了，我不敢乱说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仇敌哈，对不对？所以呢，那个约拿去了尼尼微，他以为神要审判，他以为尼尼微人心很刚硬，结果没想到尼尼微人因为他一讲道全信主了，悔改了，对不对？他坐在那个城的东面，他干嘛去了？生气，哇，神怎么这样对我们的仇敌这么好啊，对不对？接下来约拿书4章10节，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生气合理吗？你为什么要生气啊？生气好不好呀？合理吗？约拿为什么生气？因为神干犯了他的主权，是不是？约拿有一个标准，尼尼微人绝对不能得救，因为他是我们的仇敌。可是神偏让他得救呢，对不对？你今天生气为什么？因为有人干犯你的主权，是不是？这个人很讨厌的，该死的，怎么他也信主了？他将来进天堂啊，这就受不了啊，对不对？怎么他也得好报了？这个受不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你，是不是用你的标准来衡量人呢？是吧？ 所以当有人干犯你主权的时候你就生气嘛，但其实你是不服神的权柄，因为神掌管一切，所以当你对人生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对神生气，是不是啊？所以除非为神生气，向耶稣发义怒，否则就是向神生气，向神生气就是罪。这就是该隐大大发怒的原因，是向神生气，是一个罪来着哈。所以圣经关于不要动怒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箴言第20章第11节，一起来读。
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
啊，马太福音5章22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满脸受审判。
嗯，雅各书1章19到20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是有神的意。
好，弟兄姊妹，你们平时会不会生气啊？
会。
啊？会啊。对。埋怨其实也是一种生气，发不出来的气，对不对？啊。我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生气，真的，你们自己不知道，你在埋怨这种埋怨那个埋怨好多事情啊，都写在微信朋友圈了。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像该隐了，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麻烦出现了，有没有一线转机呢？有的，神给了该隐一线转机啊，我把它称之为叫该隐的希望哈。圣经这样说啊，神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啊。我们因为行为不完全，受试探是免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不要犯罪，神就是这个意思哈。以弗所书4章2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总会碰到试探，因为你的行为不一定很好，总会有不好的行为，所以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会伏在你面前，总会有罪的试探。但是这个代表你犯罪吗？不见得哈。比如说我以前听过一个老牧师这样说，他说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美女走过，你突然间哇心里一动哈，哎呦美女美女美女哈，这是不是犯罪呢？不是啊，你还来不及哈、啊，哇，这个陈弟兄那个境界很高哈、啊，对，一看到美女犯罪了，犯罪了，对，啊，对，不是的，但是那个老牧师说，你如果回头看的话，就是犯罪，为什么？这个美女进了你心了，是不是？你止不住要回头再去看，看一眼不够，看第二眼就是犯罪了哈。所以你看，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很危险，但是你还没有犯罪。那时候该隐大大的发怒，他已经在罪的边缘了，已经差不多要犯罪了，有没有犯呢？模棱两可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神又说，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一旦有罪的试探，你要去制服罪。这个罪哈，什么叫恋慕哈？恋慕就是纠缠，对不对啊？那原文就是纠缠。罪有一个特性就是纠缠，是不是啊？你身上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说，哎呀，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全吗？我说是的，因为有些罪一辈子都会纠缠你，真的很难摆脱。罪有一个特性就是纠缠，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叫制服。什么叫制服？就是摆脱纠缠，胜过罪。所以这个胜过罪是一生之久的功课啊，你需要长时间的征战，这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道理哈。所以该隐的希望是什么呢？神给该隐的希望就是，其实是个呼召，是攻克己身，是不是？但是我在这边想告诉大家，如果你读过彼得前书5章8节哈，我可能讲的比较乱，有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游，遍地游行啊，想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请大家看一看，这里写的是魔鬼还是罪啊？你若行得不好，是魔鬼伏在你门前呢，还是罪伏在你门前？
对，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哈、啊，神说是罪，不是魔鬼。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宣告说，斥责魔鬼撒旦，哎呀，我们今天现在不好了，心里不平，魔鬼退后去吧，对不对？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罪。在我们往外看斥责魔鬼撒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呢？啊，所以我劝大家哈，如果你要去宣告斥责魔鬼撒旦的时候，你先宣告斥责你自己里面的罪。什么叫斥责里面的罪？就是悔改。我里面到底有什么罪？我是什么问题？我们首先要看这个问题哈，明白吧？好，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欺
凌。嗯，好，所以首先要制服我们的罪。好，那前面我跟大家讲了，问大家你的祭是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我现在要问大家了啊，你愿意制服你的罪吗？啊，你愿意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敬虔生活吗？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啊，这边有很多照片，读经啦，祷告啦，传福音啦，敬拜啦，爱人如己啦，你愿意制服你的罪吗？其实当神对该隐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在跟我们说这句话，是不是？愿意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吗？好，所以这就是第一部分，该隐献祭。那么该隐献完祭以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个凶杀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四章八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创世纪四章八到十六节。
该隐
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发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一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阴间东边挪得之地。
好，当该隐跟亚伯献完祭以后，发生了什么？啊，我说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个谋杀案。好，该隐与他弟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就是在他们父母没看见的地方。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该隐起来就是生气，一开始是打，后来呢把他杀了。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是不是？前面还没有过哈。那有人就把这一桩谋杀案比喻成教会纷争和宗教战争的雏形，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哈。因为宗教战争和教会的纷争基本上不是因为意见不合，表面上都是意见不合，对不对？教会里面吵架啊，都是因为意见不合，其实不是的，是彼此仇恨。所以你看主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不是因为意见不合，而是没有彼此相爱心。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该隐跟亚伯的关系不是意见不合，不是祭物不同，而是彼此不能够相爱。该隐不爱他的弟弟，这才是啊这个问题的终结。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神与神的关系的破裂，导致与人的关系的破裂。大家同意吗？你看前面该隐大大的发怒，向谁发怒？ 向神发怒，现在他杀掉的是谁？你照理来说，你向神发怒应该跟神较劲吗？跟你兄弟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跟神关系破裂了，跟人的关系就会破裂。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在你的那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家庭矛盾？根源是什么？你是跟神有矛盾。你跟你的同事有没有矛盾啊？根源是什么？你是跟神，或者你的同事跟神有矛盾，是不是？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矛盾？也是你跟神有矛盾。你跟你的妻子有没有矛盾？你跟你的丈夫有没有矛盾？其实都是跟神的矛盾，我告诉大家。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罪行。好，如果你再看下去，你会发现伊甸园的故事再现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首先我们看到伊甸园语言的再现，在哪里，你做了什么？你们记得吗？创世纪三章9节到13节，哈，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就是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看伊甸园的语言再现了，这说明什么呢？伊甸园那个人类堕落的故事重新显现在该隐的故事当中了，对不对？你看同样的问题嘛，代表的该隐的罪与亚当的罪本质是相同的。不仅是伊甸园的语言再现，伊甸园的职责也再现。你看该隐说什么？我岂是什么
看守？
你们记得哪里读到过看守这个词啊？你看我写的是创世纪2章15节，对不对？对，神给亚当的职责就是看守修理。我后来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原文，一模一样的词。这是第三次碰到这个看守这个词啊。亚当跟该隐都没有做到看守的职责，是不是伊甸园故事的再现？哎，我告诉大家，你再往下看更有意思哈。地开了口，从你的手中接受了你弟兄的血，现在你必从这个地上受咒诅，你种地，地也不再为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到在地上。哈，我们看到其实啊，首先讲讲这是与神的关系的破裂，刚才导致了与人关系的破裂，现在呢导致了与大自然关系的破裂。哈，今天很多的这个环境污染啊，这些其实都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但是我想讲的重点不是在这儿。你看伊甸园的讲读到这里，伊甸园故事的结构也再现了啊。首先你看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哈，结构是怎么样，分成四部分。如果你听过上次讲那个伊甸园故事的话，人类堕落的那一个讲章的话，分成四部分讲了，对不对？第一部分犯罪啊，亚当夏娃的犯罪是写在3章1到17节。该隐的罪行写在第四章8节。第二是审讯，对不对啊？大家回去看。第三是判决，第四是流放啊，都是对应的。这说明什么呢？亚当夏娃的罪又重新在他们的儿子身上出现了，但是这一次出现的更严重。我告诉大家，不仅是故事的再现，更是罪恶的蔓延。有三方面可以看到。第一，罪行更重了。亚当跟夏娃犯了什么罪？该隐呢？第二，心更刚硬了。亚当夏娃是彼此推卸责任，对不对？女人干的，女人说是蛇干的。这次呢，该隐说什么？我不知道，完全拒绝，对不对？哇，撒谎都不带眨眼睛的啊。第三，咒诅加重了。你看亚当夏娃所受的咒诅是什么呢？地上长了荆棘和蒺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到了该隐发生什么事？地不再给你效力，流离飘荡在地上。在大洪水以前，这个地几乎是种不出什么东西的，大家明白吧？后来是因为挪亚的原因，今天这个世界才变得比较能够可耕种，大家理解吧？啊，所以你看这个罪蔓延了，更加重了，罪行加重了，心更刚硬了，咒诅更重了，对不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该隐，其实如果你前面和后面串起来，你会发现该隐啊，本来是夏娃的得来的盼望，成为女人的后裔，打败魔鬼，把人类从罪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重返伊甸园。 但是呢这一刻所有的美好的愿望都破灭了，是吧？同不同意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对你的罪的态度是什么哈？你 有可能你会说，哎呀大米弟兄，我们讲的是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制服，不努力的制服你的罪的话，罪有朝一日会变本加厉的捆绑你，真的啊。好，我们继续 往下看哈，故事还没有完。那么该隐对神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知道亚当就顺顺服服的接受了这个审判，但是该隐没有，该隐上诉，对不对啊？二审那个初级法院审判以后还不行，要到中级法院去。该隐对耶和华说，不行，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看见这个刑罚有四重哈，我这边写了，第一叫离开这地，失去工作事业；第二是以致不见你神的面，失去神的保佑；第三流离飘荡在地上，失去人生价值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失去生命平安。所以神给该隐的咒诅是蛮重的啊，失去工作，失去神的保佑，失去人生价值，失去生命平安。所以该隐的祈求是什么呢？哎呀，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当，所以该隐在寻求神的怜悯。但是我问大家一个关键的问题，你认为该隐有悔改之心吗？
没有，
他只寻求神的怜悯，却没有悔改之心，对不对？这样的人要不要赦免他？不要赦免他，教会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要这些人，赦免这些人，把他们赶出教会啊。但是神怎么样？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炮七倍。哎，等一下，神是好像在保护他，对不对？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啊，因为还不光是保护他，还给他立了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以东东那个伊甸东面挪得之地。挪得就是流浪哈，流浪之地。这里讲到了七倍，我觉得是代表了一个完全的数字，体现了神完全的怜悯和公义。还有立一个记号，什么时候要立记号？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有人说是一个塔兔图腾，是不是在该隐手上画一个毛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哈。但是这个最起码代表神跟该隐立了个约，对不对？这个约有一个表象，就是一个记号，体现了神的信实哈。所以在这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前面我问过大家，你现在记忆是该隐的记忆还是亚伯记？后来我又问大家，你有制服你的罪吗？我现在又问大家，如果你没有制服你的罪，你悔改了吗？还是只是来到神面前哀求？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麻烦，对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首先一件事是什么？哦，主啊，我的工作，主啊，我的孩子，主啊，我的婚姻，主啊，我的，救救我的工作，救救我的孩子，救救我的婚姻，我的，哎，还包括救救我的健康哈。可是你悔改了吗？你来到神面前是像该隐一样寻求怜悯呢，还是真心的来到神面前悔改你自己该隐的罪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很多都是哀求的声音，却没有悔改的声音，是不是？教会里面不就是这样吗？哎呀，弟兄，你有什么要祷告？哎呀，我为某某事情要祷告，我们家里面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很少有说我为我的罪祷告，请大家为我的罪祷告，我得罪神了，我今天犯了什么样的罪，祈求神保守，祈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免去我将来还会犯同样的罪，有没有？很少啊。但是神也怜悯不悔改的罪人。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因为神怜悯我们，不是我们成为义人，是因为神好可怜我们这些人，希望通过一次一次的讲道，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能够改变我们该隐一般刚硬的心，对不对？好，好。 所以这就是第二部分，该隐的凶杀案。好，我们再来看看，那该隐的凶杀案结束以后，该隐的故事有没有结束呢？没有，真惨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真惨啊，很长哈。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该隐的后代，创世纪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再先来读一下该隐后代，创世纪四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段经文，一起开声。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有怀孕，生了同落。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布亚利，米
布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达，一个叫亚达。亚达是亚巴，亚巴就是牧羊的牧羊。牧羊亚巴的兄弟就叫犹巴，他是一切含辛追笑之人的祖师。喜巴又生了虎儿原因，他是打到后阳同天地气的。霍巴在那里的人就是拉玛，拉玛给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既听我的话语，告别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读完这段经文，好好读的话，你会发现问题严重了，问题真的严重了啊！该隐跟他的妻子同房啊，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我会发现。又是跟妻子同房又怀孕，哇，这暗示着该隐的故事即将又再现哈，在他的后代当中。该隐建了一座城，什么叫城呢？啊，我把它称之为叫人类自救的开始。神给他的判决是什么？流浪。他自己怎么办？他自己去建了一座城。古代的城是有防卫功能的哈，所以呢他为了保护自己，你看他不相信神会保护他，他相信自己保护自己，是不是人类自救的开始啊？对不对？就按照他的儿子的名将这个城叫做以诺。你看这个城市的名字跟神没有关系，代表着没有神也不需要神的世界，对不对？然后呢，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这些人的名字，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名字很有讲究。前面讲过的旧约人的人名是有讲究的哈。以诺叫做奉献，可以奉献给好的，也可以奉献给不好。我们记得那个赛特的后裔也有一个亚当的七世子叫以诺，对不对？这个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以诺，但这个以诺呢，是自我保护自救的以诺，看到没有？对不对？好，以拿是什么意思？夸耀自己的人，骄傲哈。米户亚利呢，被神不留痕迹除灭的人，呵呵，这个名字怎么起出来的哈？马土萨利，地狱之子。拉麦呢，充满强暴，充满暴力的强者。拉麦，你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多凶恶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看哈，该隐的后代跟后来讲到的，下次讲到赛特的后代，正好是两支，一个代表着近前的人类，赛特后代代表近前人类，该隐的后代代表罪恶的人类哈。我们来看看，从亚当到充满暴力的拉麦共七代，代表一个完整的，我们知道七就是代表完整的意思，完整的不断堕落的家族。亚当、该隐、以诺、以拿、米户亚利、马土萨利和拉麦，从亚当到与神同行的以诺共七代，代表一个完整的近前恢复的一个家族哈，亚当、赛特、以诺是该男、马勒列、亚列和以诺。所以圣经其实是有暗示的，圣经的暗示就是它是有一个预表作用的哈，它这个预表就是说象征作用，象征预表这个该隐的后代是一个堕落败坏的后代，代表的这个世界上的某一种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该隐的问题严重了，该隐的后代问题更严重了，到了拉麦就到了人类败坏的高峰。从哪里看出来？第一，拉麦娶了两个妻，你发现有问题吗？ 他是第一个破坏婚姻的人，对不对？一开始都娶一个妻嘛， 夫妻二人合为一体，他要娶两个，对不对？他娶了哪两个妻呢？第一个叫亚大，叫装扮者，伪装的女人哈，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伪装的女人？大家族里面有。第二个叫喜拉，阴影阴险的女人。拉麦娶了一个伪装的女人，一个阴险的女人。拉麦自己是第一个破坏婚姻的人哈。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啊？啊，对啊，在这里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是人类败坏的高峰。神的创造到了创世纪第二节是以什么为结束的，记得吗？以人的婚姻结束的。神在六天创造当中都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到了看到亚当的时候，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接下来呢，为了为了改变这个不好，他搞了一个好的婚姻。所以其实有人说婚姻是创造的最高峰，非常正确哈。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创造的最高峰上跌倒啊，结了婚就知道哈，对。所以罪的蔓延一直蔓延到婚姻，一直蔓延到创造的最高峰。所以拉麦是人类败坏的最高峰。那么拉麦这个家庭有了问题后，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再来看哈，亚大生尤巴，尤巴就是住帐篷的，尤巴的兄弟亚巴，亚巴，首先是亚巴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尤巴是吹琴弹琴吹箫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啊，然后土巴该隐有个妹子叫玛拿哈，我就不重复再多，这个。亚巴啊，原文叫迁徙率领，他是游牧民族的鼻祖。这个游牧民族啊，是不是经常就是这个世界动荡的起因啊？你看中国人最明显了，每次都是游牧民族侵入这个农耕社会，对不对？尤巴呢，声音和音乐是娱乐业的鼻祖，对不对？土巴呢，奔驰繁衍，后面还加个该隐，杀人的。奔驰繁衍，军工业的鼻祖，你看他是造各样铜铁，后面这个这利器看到没有，他还不是这个铜铁啊，造房子，他铜铁利器，军工业的鼻祖。所以最后还有个玛拿，是快乐甜蜜漂亮，暗示色情业啊，拿麻。所以你看他这四个孩子，游牧民族凶残的游牧民族的鼻祖啊，败坏的娱乐业的民族鼻祖，军工业的鼻祖，色情业的鼻祖。哇，我发现这个家族厉害了啊！对，所以人类文明被建立在罪恶的根源上了啊。那个时候文化使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摧毁，是吧？不能够再靠文化使命啊，是一定要靠福音，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拉麦的家庭，真是很罪恶昭彰哈。但是拉麦不只是罪恶文明的发源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拉麦之歌总结了整个该隐家族的罪恶。拉麦怎么说的呢？拉麦的歌是这样唱的：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少壮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啊，这个在结构上面称之为叫 parallelism membranum，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有个专业词，就是两句话两句话是平行的啊，第一句第二句是平行的，第三句第四句是平行的，第五句第六句是平行的，也就是第一句第二句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同样一个含义啊。第一个就是你们要听我，所有的我家里的人，所有人都要听我。我说什么呢？有人损我，有人杀我，我要把他害死，报复。第三个，我的报酬要升级，对不对？啊，你会发现拉麦真是个很可怕的人哈。我分析一下结构哈。首先，杀了害了是完成式，表示拉麦确定要报仇的语气。第二，少年人可以译为叫幼童，就是小孩子。如果有小孩子损伤了拉麦的一点利益，拉麦会怎么办？ 把这个孩子给干掉，对不对？哇，这好残忍哈。还有那个拉麦说要遭报77倍，你看啊，这句话曾经是谁说的？神说的，对不对？神说有人害该隐遭报7倍，现在拉麦不需要神，他自己就说了，对不对？谁害我遭报77倍，我的旨意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哈。所以他以神的口气下了命令，所以小结啊，这我做一个小结，从该隐到拉麦，暴力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弟兄姐妹，经文讲到这里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我是有啊。该隐的警示很清楚哈，你看一切都是从该隐的献祭开始的，是吧？所以我一开始问你，你献的是什么祭啊？是该隐的祭还是亚伯的祭？你献的什么祭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你献的是该隐的祭，你想想看，神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地位？接下来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口了。你有没有制服你的罪呢？还是让罪在你身上蔓延，或者找一些属灵的借口说啊，圣经上也允许这样，圣经上也允许那样，最后被神管教了，你有没有悔改自己的罪，还是只求神的怜悯？哎呀，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神啊，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你有没有想到是自己犯罪了？这三个问题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三个问题不就是神问该隐的三个问题吗？今天神也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所以有一首圣诗哈，等会我们唱一下，这是圣诗回应诗歌，这样唱，我给大家唱一下。你渴望有平安，期待信心增长，曾恒心的祈求和仰望，但不能有安息，义无美满福祉，除非你将一切先摊上，你所有是否现在摊上做活祭？你心是否圣灵管理？你若将灵与体现在神的手里，必蒙他赐平安与福祉。你渴望有平安，你渴望信心增长，但是你献上了什么祭呢？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这一切你都没有做到的话，你的罪将会渐渐的蔓延到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教会。这就是该隐的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请大家好好思考哈。好，那么有人说，大米弟兄，你这个今天的讲道太沉重了哈。对的，我告诉大家，你看看你自己是该隐还是亚伯，你自己回去自己想啊，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段经文的关键不在于这儿，是该隐有一些希望，这个希望就在亚伯身上。亚伯是黑暗当中的一线曙光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亚伯是一线曙光。因为亚伯预表基督，首先亚伯的身份预表基督，在该隐的世界里亚伯是配角没错，但是在神的国度里亚伯不是配角，对不对？从哪里看出有两点？第一，亚伯的家庭关系，亚伯是哥哥还是弟弟？
弟
弟，小的要蒙拣选，这个如果你读了那个旧约就知道哈，以实玛利跟以撒，对不对？以撒是小的蒙拣选，以扫跟雅各又是谁蒙拣选？小的，对不对？他们预表的是什么呢？那要后来的要在前，后来的基督，对不对？第二，亚伯的职业，亚伯是干嘛的？放羊的。旧约圣经重要人物都是放羊的，雅各是放羊的，对不对？雅各放羊特别厉害哈，山羊绵羊分得清清楚楚哈，还杂交。然后摩西也是放羊，摩西放了多少年羊？大卫呢，从小就是放羊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预表的那位大牧人基督，对不对？所以从亚伯开始放羊的就挺好的啊。那个我上次去一个那个蒙古族的姐妹家里面，她就吃羊肉，特别开心啊。 真的，我以前羊肉吃的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羊肉吃的特别少。OK， 好，第二个亚伯的祭，预表基督的祭哈。亚伯献上的是什么祭？燔祭，燔祭预表的是什么啊？十字架嘛，对不对？亚伯也是因信称义的人，预表基督的新约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希伯来书11:4，刚才读过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对不对？所以亚伯就预表着因信称义，预表着基督的新约。哎，你会问说亚伯怎么认识基督的？好奇妙啊，对不对？其实基督的福音在创世纪3:15就已经表明了，对不对？亚伯相信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即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彻底打败魔鬼撒旦。好，所以希伯来书11:13有这样说啊，虽然亚伯没有等到那一天，但他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当亚伯的血在地里哀求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凭着信心的啊。当亚伯死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相信神一定是为他伸冤，相信神所应许的女人后裔一定会来临。好，所以亚伯的祭预表基督的祭。第三，亚伯的死预表基督的死。亚伯的身份，亚伯的祭，亚伯的死。亚伯是为义殉道。你说亚伯是怎么死的？冤死的，对不对？该隐跟神发火，结果发到他身上了。所以亚伯为义殉道是人类第一个殉道史。马太福音第23:35-3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
从异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耶利和坛中间所杀的巴加的儿子
撒加利亚的
血为止，我是来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亚伯跟撒加利亚包括其中的人都被称为先知，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预表的是为义殉道。亚伯的血预表着基督的血。希伯来书12:2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新约的父王耶稣以及所说他的血，这个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亚伯的血跟耶稣的血相比，对不对？所以亚伯的血预表耶稣的血，所以亚伯的死预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会发现亚伯跟基督在献祭当中都是沉默的。亚伯，刚才我读了这么多经文，亚伯说过一句话没有？沉默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是不是也是沉默？他虽然说过话，但是他没有大声的喧哗，是沉默的羔羊。亚伯因着信神的应许而死，基督为成就神的应许而死。所以我跟大家说，亚伯是预表基督的。在黑暗罪恶的该隐世界里面，亚伯所预表的基督是人类的一线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所有的烦恼从哪里来？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你所献的祭是该隐的祭，你没有献上亚伯的祭。神呼召我们献上亚伯的祭，不要再献上该隐的祭了。最后有一个总结哈，亚伯的血不仅预表基督的血，也预表基督徒的血。启示录6:9-11，我给大家读一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面有为神的道好，并且为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今天数目还没有满， 基督徒还会像亚伯一样流血，因为这个世界要逼迫他们。但是有一天，就是末后审判的一天，神要听替所有的亚伯伸冤。但是今天神呼召每一个他的儿女要像亚伯一样舍己流血，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所以最后我要讲讲神对该隐的呼召，作为结束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几问你们几个问题哈。你向亚伯献上的献给神的祭是投身的啊？你向亚伯献给神的祭是投身的，是脂油，是投身的吗？是脂油吗？你有没有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还是像该隐一样，在自己得到满足之后再献上一些不影响他享受今生的东西呢？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放弃私欲攻克己身呢？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你心里是否讨厌过甚至恨过那些你看不上眼的弟兄姐妹？当你受到神管教的时候，有没有真心悔改，还是像该隐那样只是祈求神的怜悯呢？今天基督的祭已经为你献上，基督的血已经为你流出，神呼召我们这些该隐因着神的恩典基督的福音而成为为信仰舍己的亚伯。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沉重的消息。我们很多人虽然蒙你的拣选，但是我们的生命还好像该隐一样，我们将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献给你，以为是满足了你的要求，我们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最中心的地位上面。求你原谅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悔改，重新做人，帮助我们。主啊，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亚伯，让我们成为背起十字架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接下来坐在座位上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献上一切。
你渴望有平安，希望信心增长，曾狠心的祈求与仰望，但不能有安息，体悟美满不知，除非你将一切先坦上，你所有是否现在坦上做活祭？你心是否神灵管理？你若将灵与体现在主的手里，必蒙他赐平安与福祉。
第二段，
你若愿与主行，在主道之光中，时常得到满足与平安。就当遵主美旨，愿你一切恶事，你更要将一切先摊上。你所有是否现在摊上？ Amen。 他自平安与福祉。
最后一段，
主慈爱无限量，有谁能尽传扬，主的爱能使你心欢畅，与主甜蜜交往，主见不乐分享，你只要将一切先摊上，你所有是否现在摊上，现在主的手里，你们他赐平安与福祉。